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和大家分享好歌曲哦。孤独时候你想谁呢？孟庭苇的歌曲。
写在雪地上，今夜心血可能把它淹没，可是在我的心经过了许多年以后还清晰如昨。也曾经有一度我累了，把心调整到零，重新来过。可是我总感应，你也惦记着我，也一样放着不说。孤独时候，你想谁？就发现天又亮了。 字写在玻璃上，冬雨的台北正有些悲伤，失去联络的心经过了许多年以后飘着。
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时间，去做好好的分配，到底要怎么让自己好好妥善运用时间呢？在自己可以运用的时间当中，好好去做你真的想做的哦，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学习哦。告诉大家几个步骤哦，就是哦，把这个小事分批处理，算是比较有计划性的哦，把事情啊好好的做完，你也可以腾出时间，让自己有休息的这个空间。第一个就是学着找出小工作。什么叫做小工作呢？我们不妨来想想哦，诶，也许昨天好了，因为今天现在想有点可能太迟了，我们就想昨天好了。过去24小时内哦，有没有哪些哦是不紧急的小工作？那这个小工作可能就是非常的短暂，就做其实很快就结束了，但就是有点琐碎。那这种小工作啊，你可以简单的分类一下。例如说是有点急的这个小工作啊，或者是说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像常见的小工作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例如缴卡费这种，马上你可能转账或者你去个便利商店就结束了。寄信感谢别人就是不太需要思考的这个电子邮件。购买家用品甚至是把东西收好。简单的东西收好，不是大扫除，这可能都是属于小工作，性质很琐碎。那这种小工作呢，可以分批处理，稍微去识别一下。当然，第二件事情就是决定自己需要多少时间哦，因为做一件事情啊，或者大家的工作职业不同哦，你做很多事情到底需要多少的时间，要自我评估。过去一个礼拜啊，你在这个小工作上投入了多少时间？这需要回顾一下哦，因为我们过往的行事风格一定是个人的习惯嘛，你要想想诶，这些小事情累积起来大概是多少的时间哦。一般来讲哦，如果要累积一个礼拜哦，通常你做这种小事情的时间大概约莫1到4个小时了，还算合理哦。那当然有些因为你的工作性质啊，家务啊，可能真的是小工作很多，那累积起来时数比较长，但是简单的去试算一下哦，到底是多长。那甚至要来思考一下，确认时间的安排，确认你平常在工作啊念书的时候啊，什么地方会卡住哦。因为啊，刚刚讲那个小工作它可能很短暂，例如说你妈妈请你打电话给保险业务员确认什么保单内容，但是你是个上班族，你平常上班，你不太可能说运用上班的时间去处理私人的事情。但是你说打电话给保险业务员本身又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可能电话打一下或现在 LINE 一下就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小工作。你会在什么时间段来处理这些小工作呢？有些人会利用你去这个周五休息的时间嘛，因为上班族有午休时间哦，你会在什么地方来批次处理哦？因为小工作虽然都说小有些小工作是时间真的很短，有些小工作还是略大一些，你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处理这些小工作的呢？我自己会觉得，像我可能假设我明天有什么琐碎的事情要做，那我今天就会想一下，好，那我明天要做这件事情大概在哪个时间段我可以来做。通常小工作是不会影响你现在正在做的正事嘛，如果这个小工作是超级着急的，很有迫切性，那你当然会排在优先的次序。但如果不会，通常就是见缝插针，你知道吗？看你平常正式的工作中间有没有什么空档，能不能做？就像我刚刚讲的，打一通电话给保险业务员，那你不会说上班的时候在那边打电话吗？你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午休时间，或者是假设有些公司啊有这种什么下午茶时间啊，或者是总归就是有一些 timing， 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哦。再来哦，这些小工作我们刚刚是回顾嘛，假设你现在开始要规划你那些琐事啊，小工作怎么安排，你要把事情啊写下来前一天晚上你就写下来，我明天要做什么。就像我刚举例的，我要打电话给保险业务员，我要去寄一封信或者是我要回一封感谢的这个 mail， 甚至说，诶，我这几天跟来宾访谈有合照，哦，这个照片呢，我要传给来宾，其实很简单嘛，不过就是个 LINE， 但是你可能要打几行字啊，或者是跟他说明什么内容，把这个事情写下来，当然不一定手写了，我们现在有什么手机备忘录，其实都是一个选项，哦，总归就是记下来，才比较不会缺漏，那你会稍作整理一下哦。那有些人会说啊，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小工作写成备忘清单，就是在每个事情上面啊，前面还画一个框框，然后我做就打个勾。有些人说这样做很有成就感，但是有些人会说这样做蛮有压力的。你就看到那个清单上面那个空空的格子还没有打勾，你的心里就觉得哎呀，这觉得都不对劲哦。那就看你的性格啦，有人觉得这样很有成就感，有人觉得有压力，那就不见得一定要勾啦。那让大家记下来，主要是怕大家有所缺漏。后续呢，我们就要把合适的工作啊安排在合适的时间。小工作就是琐碎，那有些是大事，大事可能就真的比较花时间。我的取向还是先排最重要的大事啦。那其他刚刚讲的那个小工作，就是间隙去插进去就好。像我有时候跑采访嘛，可能要通勤去别的地方，那中间的通勤时间，我们可能会看一下等等采访的资料。那假设我看完没事做了，我会用中间的时间去处理一些小事。因为我在外面可能有手机还是有网络，我还是可以处理一些小事，那个通勤的半小时二十分钟能处理的事情少，欸，所以刚好就是运用了这个通勤的时光。当然你也要看看啊，有些人说，欸，通勤时光相对比较累哦，那我们放松 OK 啦，那你就自己去规划，自己去安排。那到底要见缝插针，那个缝要怎么找，它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找出一个对自己有用的方法。很多人说，诶，我把所有不紧急的事情啊都推到最后一天，例如说周五好了，诶，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嘛，我前面先处理紧急的事情，不重要的都周五再做。但是这样周五啊，会不会那个事情越累越多呢？很难说，我自己会比较倾向就是不要说一周的事情都累积到最后一天。你可能就有几个 timing， 就一周，假设我们讲上班日是周一到周五嘛，你可能周二有一个空档可以处理这边的一些小事，周四也有个空档处理这两天的小事，不要说全部集中在某一个时段，然后一次性把它完成，那个变音太大了。假设突然周五啊，你又临时被交派了一个任务，那你所有的小工作不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吗？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产业类别啊，职业的倾向去重新做调整哦，把真正应该专注的时间就专注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小工作哦，给他一个空间，给他一些见缝插针的机会，再去做就好了。那也许就可以找到你专注做工作的这种大工作的时候，是可以很投入的，比较不会被打扰。
大笨钟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沉睡在纸醉金迷消失的这里。哎呀哎呀，是其中的一个，在每天的扮演上天安排的角色。哎呀哎呀，怎么的付出爱情的代价，你别再问了，想要答案就去看看吧。那些孤独的人夜晚是否还会沉，那些灵魂早已无处安放，流浪到天涯，那些无声的回答，眼泪一滴滴落下，谁能给我安慰，抚平伤悲就该我走开。客厅里忽然响起婆娑的舞步，没有人还能记起白日的痛楚，昏暗的灯光配上 whisky 的读书，打碎了人们清醒设下的意图。哎呀哎呀，怎么忘了我是其中的一个，在每天都扮演上天安排的角色。哎呀哎呀，怎么忘了付出爱情的代价，在问了想要答案就去看看吧。那些孤独的人啊，夜晚是否还
个人啊，夜晚是否还回家，那些灵魂早已无处安放，流浪到天涯，那些无声的回答，眼泪一滴滴落下，谁能给我安慰，抚平伤悲，就带我走吧，就带
孤独颂歌，我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刚刚才聊到的话题哦，就是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其实生活真的很繁琐，有好多好多琐碎的事情打扰我们。上班的时候也是，念书的时候也是。那大家不要以为说，诶，如果我是一个家管哦，例如说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是不是事情比较少？也没有。我跟你说，在家里面哦，诶，又要接送小孩，然后打扫家里，甚至家里面有长辈要照顾的，才是最辛苦的。有太多生活琐事要处理提供给大家一些方法跟建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稍作休息哦，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到的话题哦，跟现在的趋势有关，不仅仅是忙碌。我们这个比较年轻的世代哦，因为一出生就面对充满网络的世界，对他们的成长发展还有情绪的控管产生莫大的影响。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辛苦，这可就要拜网络环境所赐。有点讨厌吼，让人又爱又恨。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我也不原谅你的美，它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却无所谓后悔。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提醒快快逃生。所以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啊、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底来，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 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明如谷心理治疗所的临床心理师陈平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嗨，微微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浩。
邀请到平浩老师哦，包含跟团达针对所谓青少年面对网络的挑战哦，把很多啊大人们担心的问题，或者是我觉得有些有自觉的青少年哦，他也觉得说，哎，我似乎有点无可自拔啊，我怎么会这样？那有没有一些可以解套的脉络？把它整理出来，叫做过曝世代哦。其实之前跟平浩老师聊到，就是说，如果啊，我们这个人哦，我们不要讲到青少年，如果我们这个人哦，对于自己的价值理念或想法，假设是相对清晰的，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大环境怎么变动，我们通常是比较有底气去选择因应，然后或者是我们比较有能力去知道啊，这是我想要的，这是我想要的。那多半这种情况下啊，可能是成年人比较容易达到这个阶段，因为人生经验丰富了。
没错
啊，当然我们不可讳言是说很多成年人去五六十岁还是没想清楚啊，也是有啦。但是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反之来讲，在比较年轻时代，例如说学生阶段。他自己就是比较搞不清楚，他还在摸索，他还在了解这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也在还在了解自己。结果呢，在他的这个世代啊，就已经有网络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还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啊，外面的那个风险这么多，他更拿不定主意了。
对，
就很多人都讲说啊，这样不就很容易随波逐流吗？例如说，你就很容易跟随所谓网络的潮流，网络认为是对的，是好的，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倾向这样的价值，诶，大家想一下，这不就跟我们以前念书一样吗？社会上认为当医生当会计师是最好的时候，你不是心里也觉得我要去当医生跟会计师
吗？我不会被影响了，
是不是？
对不对？对，
所以我觉得不要说不一样哦，你想说，哎，我才跟我们家小孩不一样，我跟你说很多本质是一样 的，对，所以只是说我们现在换个角度去思考，说网络这个工具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哎，想要跟老师来聊哦。很多人说啊，哎呀，因为网络的关系，我们的在意啊都被放大了，放得好大。很多人透过网络的留言，老师说，我跟你讲，变的人根本没有在想什么啦，他就是爱留什么就留什么。所以我自己啊，我说我现在成年人的一个应对态度就是，诶，赞美我欣然接受，我不管你客套什么，我不管啊，反正你赞美我就接受。你批评我呢，诶，假设你这个事出有因，我也接受。但是如果你只是随意乱骂，我就啊擦擦一啊，反正这个人哦，假设是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可能也不是我这一卦的啊，遇不到的更白意，
对，
反正这个八竿子打不着，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就是个 nobody。
对，
我们可以分得很清楚，可是在青少年的阶段，刚刚讲说在意被放大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很在乎他怎么说我今天穿这个好丑，说我是个胖妞。就说哦，那么胖还跳舞。欸，我觉得要是我看到第一眼哦，一定会难过啦。
会
可是你说要怎么调整啊，或者就像刚刚讲，欸，有些人就是直接外貌批评或觉得你怎么样，你心里就觉得说好好好，那我就不要那样嘛，我就反其道而行。
对，
结果你就很容易陷入刚刚讲的所谓网络潮流的一些认定的主流价值。
对，嗯，
但不见得适合你哦，也不见得健康哦。那怎么去分辨呢？
好好像这个问题，哇，这真的是大哉问。我自己觉得我们青少年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会发现跟着评价这件事情真的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我自己举一个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我知道现在不少孩子啊，他们其实在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社群嘛，那可能他们有时候对于这种评价在意到怎么样呢，就比如说他可能看到一双鞋，或他家人买了一双鞋给他，然后他很喜欢然后他可能不知道就是说穿到学校之后大家会不会喜欢，所以他居然会在社群平台上可能先 po 一个这个鞋子的照片，
是水温啊，
对，然后就是说这双鞋子不知道跟校服搭不搭，然后呢如果这个他发现这个他 po 了照片之后没有人按赞，或者回应的人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话，他就宁可不把他穿到学校去所以你就发现，哇，天哪，我们以前当然也很在乎，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是自己喜不喜欢就决定要不要穿啊。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重点就在于说，我自己先决定喜不喜欢，
对啊，
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穿，然后别人的观点我会作为我参考。可是对于现在孩子来说，别人喜不喜欢才会决定我要不要去穿。那我确定这是不是现在的孩子，还是说其实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阶段？但我很肯定的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里面的任何的决定，或者是任何的想法，其实基本上一定都会非常受到 他身边那些同侪的影响、
对啊对啊、
他的立场一定是相互影响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哦，从这边这个影响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人辈子都会受到别人影响。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回到微微的问题、
哦、
就是说孩子超在乎评价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这样展现的，就是说孩子可能就会回来跟你哭诉，或者跟你抱怨，或跟你 complain， 就说哦，我觉得那谁那么超机车的，然后他今天就是在那个什么时候故意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国中小学都会。好，然后通常你知道我先讲一下我们典型的反应会是什么，就是说当小朋友跟你在那边抱怨学校里面一个事情，就是说尤其是人际关系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大人通常就听一听之后，然后就会好的，就是我们如果心情好的，或者说诶有一些你知道更很在意的那种表现的话，你会帮忙先骂一下对方，
对啊，
这个不机车啊、嗯、那比较不好的就是说你看你要先检讨你自己、
哦、
所以是这样，当然可能都有各打五十大板都有可能、嗯、可是呢通常我们不管是抱怨别人或者检讨自己之后，我们一定都会落下一个结论，这结论就是那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啊、哦、对、很常听到
常常听到，对，我跟你讲这句话、哦、如果你们家小朋友就是那种天生就超乖的，就是那种讲右左转他都不敢右转的那种小朋友、哦、基本上这句话是有用的
哦，对啊、
很有用。但是呢我从以前工作到现在、哦、像这么乖的小朋友我没遇到几个过、哦、所以大部分小朋友他只要稍微有点人性、哦、你都会知道这句话基本上是做不到，
怎么抗拒，什么叫不要理啦，
你就不要理他，我就坐在那边然后看他跟别人他就在那边跟我讲坏话，然后我就听得到我是要怎么不理他，我光听了我都生气了，你知道我怎么不理他。所以各位我在这边就要带出一个我个人觉得啦、嗯、我自己到这个阶段呢就走在人生走到一个中年的阶段、
嗯、
那我自己有一个体悟，这个体悟可能我自己的这个体悟可能再带回到我们对于教养或面对青少年的时候、
哦、
我们可能有一些想法、哦、是这样。我是觉得我先讲结论，就是我觉得我们人、哦、不所以基本上我们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嗯
哦、就这样一辈子、
哦、对对，
就是我们一辈子就是人家眼光里的一种生物。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人在，只要有任你当你在外出的时候，任何一个空间，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刻、嗯、你只要意识到你身边有一个人，不管这个的家人还是陌生人，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当下，你意识到其他人存在的当下，其实你的一部分对于价值或者是对于评论的这种重视就跟那个人深深的连结在一起。生或浅的看个人，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终究终其一生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只是这个眼活的这种成分多或少。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我们人就是一种社群的动物、
哦、
我们就是不能离群所居，我们就是要跟团体一起生活。所以你看从几千年下来，你会发现那些不在乎别人眼光的人，他的下场都不会很好。他要不是被驱逐，可能就是会被
离群所居。
对，然后就会被驱逐，不然就是甚至可怕的就是惨一点，他会被处死、欸。哎、嗯，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作为这种社群的生物，又要以团体作为一个生存的动物，依赖团体生活的时候，我们天生就发展出了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基因。这种基因就是我们超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透过对别人看法的在意，然后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我就不相信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哦、大家都是穿着西装，然后穿着你知道就是正式的套，然后你自己会穿着短裤凉鞋然后去看客户那个就叫做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好不好？但你绝对不会，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团体的物种。所以这是既然这是一种天生的基因，我们怎么可能叫孩子就天生这么小就去违反这种基因的影响呢？对，所以我自己是一个看法，就是说哈，既然我们人一辈子都是这种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当你在你人生里面的发展的阶段，或者是成长的阶段过程，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机会，那个机会可能就是说，从你自己的擅长，或者是从你自己的资质，或者是从你的天赋，或者就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个兴趣的培养，或者是表现或展现当中，从那边得到一些可能的回馈，而这个回馈让你开始在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声音，只是很微弱而小小的声音说，诶，我好像还不错，诶，我好像这个地方做得很好，我好像是一个还错的人呢、欸
嗯
啊、我好像有一个还不错的部分呢、欸。你知道，就是当这样的一个声音它有机会能够在一个真实的体验上面而在你心里面发生而开始萌芽的时候，我自己的理解是从那一刻开始 你的人生当中就开始长出了一个能够跟他人眼光所带来的评价那种力量抗衡的机会了。
嗯，
所以你会发现从头到尾都不是不要理别人，从头到尾都是我想怎么活出自己，而这种活出自己的探索跟发问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真实经验的尝试累积跟回馈，更重要的就是回馈。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其实都是在我们，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啦，其实我们从小带着孩子去溜直排轮啊，参加才艺课啦，学钢琴啊等等啊，学跆拳道啊，运动啊，打球啊，不管啊，这些东西其实不只是探索他的人生，其实也是在让他从每一个探索的机会当中找到一个那种心里面的种子，就是我好像还蛮不错的、欸
哦、
我好像还做得很好，你知道就当那个东西它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多而越来越激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他其实就开始能够跟别人的眼光有的抗衡。抗衡不是说我不在意哦，
嗯，
我还是超在意的。各位，我其实我你看我一个心理师，然后我现在几岁了，对不对？好，不跟你好，反正我到现在我都还是会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
嗯、
可是我之所以不让自己局限或者是纠结在那个评价当中，是因为我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或我的生命当中找到我更值得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我可以做得不错，是那些东西把我的注意力从评价当中救出来，是那些东西把我从那种对于评价负面评价的纠结当中解放出来。
嗯，
所以不在于那些评价的存在，因为酸民永远都会有，对你看不爽的人绝对都会有，不做得再好你会发现你不可能得到每一个人喜欢，但是如果连你都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都没有机会能够喜欢你自己的时候，那那个世界才是真正让人很痛苦的一种生活。
嗯，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最关键的能够喜欢自己的关键的来源的第一个人第二个人让我们可以喜欢自己的，从来都不是别人也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那个在之念之而且把心放在心里面最重要的爸妈。
嗯，没错、哦、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回到这个本质上来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OK 啦好啦，就我们知道了，但我们就也知道一个方向、
嗯哦、
倒不是不用去管啦，一定管的啦、
啊、
一定管的啦。
欸，我觉得老师讲到这一块不免俗就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聊过，我对于自我肯定很明显的时候啊，
是
大概是落在大概进入职场，我是大学毕业就进入职场，大概进入职场大概三四年之后、
嗯、
我对于自我的肯定跟鼓励是非常的精准且明确，就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嗯、是
那当我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的幸运，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并不是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也不是说就毫无目标，因为我们确实在例如说职场上很多表现你就是要靠别人对你的评价啦，所以你说完全不在乎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你会有一个韧性去面对说，假设今天外在的评价跟你所认同的产生落差的时候、
嗯、
你会比较在乎自己的感受，
是，
然后你会知道说啊，反正只要是我自己的理念就是这样，反正只要不伤害别人不伤害我自己，那假设遇到这个矛盾的时候、
嗯、
就是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啊，就大家好像不太理我，或者是啊好像失败了、
嗯、
那我觉得那没关系，反正我做得开就好了、
嗯嗯嗯、
然后这个失败人人都有嘛，
对，
但是我现在想了一下、哦、你看我是到约莫25、26岁这件事情才在我的例如说人格的养成的性格的养成当中显见、
嗯嗯嗯、是，
那
是
如果是现在青少年他们已经是先面对比较严峻的环境，但是又要让他们产生这样子做自己之前要先懂自己，那会不会很难啊、
嗯嗯嗯、
因为等于说资讯太多了，
是是，
他原本在还没有这些资讯的情况下可能都还要透一些生活的磨练才能开始发展出来、
嗯、
而如今他们是先遇到困难、
嗯、
那个自己是不是就很难长出来、
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很好奇哦，不过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一样会邀请到的是陈品浩临床心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被积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很惦记他，是我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应该为你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天。
是怦然心动或成什么。如果我你在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你是否曾经相爱过？已经习惯牵我的手，我还能记得守候不问候，我是什么理由？
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内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
今天关心到的当然是我们新世代哦，年轻人所面对网络所接收到的挑战，他们叫做过曝世代，好像已经曝光太多了，很多人都没有隐私，很多资讯太大爆炸的那个情况哦。今天邀请到的是心理师陈品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哦。该怎么办啊？来问问看老师哦，这样子青少年的挑战不就更大了吗？更难找到说自己的价值跟认同
啊。是是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关于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大概永远都不会有对自己完全了解的一天哦，到任何岁数。但不过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在的确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最需要的完成的一个心理的任务就是对于自己的理解。如果这个自我的理解，他其实讲穿的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很棒，第二个就是我很烂哦。但如果他就是差不多就是两个方向，那大部分人都是在我很棒跟我很烂中间找到某一种动态的平衡，但他会有一个范围好，就是我好像蛮棒的，但有时候有些地方我的确也蛮烂的大概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认同的结果。那你会发现，那到底是我很棒还是我很烂？这其实基本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里面永远的矛盾啊，应该是说这个阶段不断产生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来自于这两个力量跟探问的冲突。你就把它想象成他心里面有两个这个拳击手，一个就是带着我很棒的一个拳击手，然后一个就是带着我很烂的拳击手，两个就是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国中、高中到大学都不断的在
打架，
在擂台上打架，偶尔休息，但是你会发现没有胜负，就是不断的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到最后就通常就会有一方获胜，那个获胜的一方差不多会是在大概可能成年二十大学毕业之后，那开始有一个人他会开始逐渐占了上风这样子，不通常大概都会是一个。那个占上风的人通常没有意外吧，应该都是我很棒的那个人。不过不见得，因为我们来到治疗所都是我很烂的孩子齁。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对于自己的探问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问的。不过他们里面冲突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孩子的行为，你应该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就是他们的起伏跟来回跟矛盾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东西不断的打架，而且没有胜负下每天展现在生活当中的这种让你很欣慰的现象。不过回到自我探索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就是说过去我们其实都不太有机会可以自我探索，是因为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价值跟单一的价值扣在一起，就是读书的成绩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面，其实这样的价值是扣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有 50% 的人过得可以，因为他
成绩好，
一个班上的人就是那一半一半，不对，所以可是相对的，我们就牺牲了 50% 的人对于自我的一种认识，因为他们处在一种极度不公平的、不客观的对自己的认识，以为自己的价值就是这个样子。
那
现在的孩子，他其实相对来说，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说他再加上一个潮流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你做任何事情其实都可以。都很好，只要你愿意可以在里面找到你擅长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其实自我探索的机会是蛮多的，再加上现在网络带来超多的什么各式各样的心理测验啊，人格测验啊MBTI 啊，有没有我是什么 IO 等等的所以这个探索其实基本上对于自我的认识其实是一个媒介，是很好的，可是这些媒介它仍然是要跟真实的经验去做结合，可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比较大的问题，现在孩子的生活经验都是在网络上都是在游戏当中，然后都是在评价里面，所以反而真的缺乏了去跟人互动之后得到的那种感受那种互动当中的余韵或者是那种互动当中的反思所以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如果爸爸妈妈觉得这个你觉得好，所以孩子对自我探索很重要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多带出去，然后多接触一些不同的体验生活，其实就很好了，就已经做得很棒了，剩下的你管不到的地方他自己会仍然会停留在他的网络里面
会
所以这个对于自我探索其实我觉得是在不同的时代可是我要讲虽然我们过去是单一的时代价值单一，然后好像很好决定，但也牺牲很多人，可是现在孩子也没有好过，因为你会发现多元的价值其实
他更不知道要学哪边，
对，他就意味着选择的困难
对
所以这是现在的孩子另外一种焦虑，也就是究竟哪一个好，因为感觉上每一个都好，
或者是感觉每个都不好
对，或者是每个都不好或者是对，那你就会发现哇，那到底要怎么探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辅导体系在学校其实也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在 国高中，尤其是高中的阶段，其实很多的专任辅导教师他也是在帮忙做自我探索的部分。
是，
对，所以如果爸爸妈妈对于孩子在自我认识上有一些有困难，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合作的话，其实不用去找外面的治疗所或諮商所，
学校有些资源，
学校就有辅导老师了。那辅导老师本来就有一块的这个业务或者是工作是在帮助孩子做自我探索，这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服务的内容。对，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不过这样讲又会被很多辅导老师骂，就是说我业务量已经够大了平常很多情绪困扰孩子都忙不过来，你还
对。
不过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试试看啦，这个部分的探索其实很重要，他孩子是需要一个教练的，
而
那个教练不见得是一个专门的教练，他可以是一个人生的顾问。对，大概在这个角度下面，我觉得辅导体系心理师你要去社区的諮商所治疗所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就近啦。对，大概是这样。
其实刚刚老师有讲，网络虽然看起来啊就是拓展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像很多元嘛，我们单纯讲内容本身多元，
对，
但我觉得它的评价或者是观感是很单一的。
对，
它其实也就是某一群人使用的人的回馈，甚至你还真的捉摸不定那些人到底哪来的。
没错，
你
莫名其妙，
你觉得人很多但真的人很多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以现代角度来看，我们还是会打上一个问号。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有太多技术的这个因素啦在里面，所以其实你硬要去探究说啊，我好像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或者我好像真的被很多人讨，其实也不一定，
可能真的就是一个阴错阳差。
对对对对，所以我自己也觉得我现在对于网络的一个使用的概念也确实就是说它真的是一个必要的工具跟一个领域的存在，但是它是否真的与现实社会有这么多紧密的结合，或者是我们只是看到某种假象，我们还没有真的了解它背后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很虚幻的。
是
所以这个意识其实也很重要。那我想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要请平浩老师跟我们聊聊说很多家人啦，很多家长啦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尤其是网络嘛，青少年你知道就是很不理人，你知道
对，很难沟通啊。
就是父母也是想关心，但是你知道过度的关心人家又嫌烦，
没错，
啰嗦，
没错。
那你说不关心嘛，心里又提着一个心啊，就觉得他最近到底在花什么我也是不知道。先不要讲说社群的这个影响，有时候担心被骗啊或受害，这个犯罪的问题也是父母很紧张的。您会建议说我们做家长的或者是做成人例如说我们家里面有小朋友真的就是常常必须使用网络，或者是他的人格养成这个阶段他必须跟网络绑在一起，那我应该如何去加入参与，然后保留他想要的隐私，但是同时间我也可以有所掌握说他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不会全然就是他的世界是他的世界啊，我的世界是我的世界。
OK 好，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做法。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就是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在孩子使用网络这件事情上面，一开始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没有他律就是没有自律。就是说我们都很期待孩子养成习惯，可是我们也必须接受一件事情，就是网络或者是手机这件事情它基本上是不会有自律的空间的。我们大人都没有，我自己每一天在那边滑那个，你知道就是说滑那个，不是脸书上面都有那个小影片短影片呢，
一不小心两个小时
我想说就看着五分钟看一部电影就滑过去说已经凌晨了又熬夜了。 对这你会发现我们大人都没办法的时候，小朋友在当他的那就他大脑都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其实你就更不用妄想他会自律。所以说就是对于小孩来说，到国中之前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没有他律就是没有自律。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要去管理孩子的网络生活的话，那基本上就不要期待孩子会自律，那些后果就是我们一起共同承担。好，那对于孩子到整到高年级到国中的时候，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试着让孩子培养自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原则要做到了。可以的话就是说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这个比较图像一点，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国中学到的一个三角形定理，就是两边合大于第三边。
对，
如果一个三角形的话，两边合大于第三边，所以 ABC， 所以 A 加 B 加 B 加 C 会大于 A 到 C。
对啊，
好，所以各位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小朋友在 A 点，他就是有一个意图，然后他想要到 C， 哦，他想要直接玩手机的话，如果在家里面他是一个一条直线，没有中间没有任何的阻碍，他就会直接去了。
嗯，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教养的家长来说，你希望孩子有自律习惯，那就麻烦请你当孩子有一个站在 A 想要玩手机的时候，他不能到 C， 他要先到 B 才有办法到 C。
哦，
而到 B 的这个部分呢，就有几部分，第一个就是几个他要孩子要承担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作业跟考试，第二个就是责任跟家事，第三个就是家规跟限制。什么叫作业跟考试？就是身为学生，我们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到100分，但是你该写的作业或者是你该做的考试你做的准备了没有。好，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量力而为啦，但是我觉得就三件事情做到任何一样我觉得都很好。第一个就是作业跟考试，第二个就是家责任跟家事，就是说你今天回来的时候，你的背包你的书包整理好了没有，你的便当袋带回来没有，你的便当袋没有，便当盒拿出来洗了没有，好，说澡洗了没有，作业写完了没有，等等这些，好，这些是责任跟家事。那这些东西要完成之后才有可能到 C， 就是玩手机。那再来就是家规跟限制，简单来说就是你到了 C 之后，我们说好就是半小时就是半小时。好，你不要跟我在那边五四三一大堆，半小时跟你说要收回来的时候，你跟我说我现在在玩说对决，现在退出的话到时候又被什么会被扣分啊，扣分之后又被害其他四个人都跟我同组的人，然后在明天到学校被他们公干，因为他们的分数也因为我这样退出被扣掉，就不要跟我在那边讲那么多有的没的，我就是半小时就半小时。好，如果你要超过的话，那就是从明天时间扣回来。就是这个家规跟限制其实坚持是最难的。孩子绝对会跟你人头辛苦，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会不免会动气啊，然后会想要骂孩子，然后觉得孩子怎么那么不长进啊，然后都没有自律的能力，都没关系啦，反正你想骂就骂啦，骂完之后你会愧疚，愧疚完之后你继续坚持该有的原则，然后你们关系好的时候就修复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是不会鼓励孩子爸爸妈妈就是我们要非常这个
peace
我觉得是做不到，我自己身为家长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觉得不要伤害到孩子的自尊，这个很重要。你可以骂，你可以很生气，你可以说你每次都这样子，或者说你看你这个东西，我就是看你，我就看这件事情很不开心啊，我就觉得你没有在管理自己，这样我很不爽啊。但没关系啊，在骂完之后，界限还是要拿出来，所以30分钟就是30分钟，好，一小时就是一小时，好，然后呢，吵吵就吵，吵归吵啊，你可以生气，那没关系，反正你就是不要把情绪在我身上。好，我们处理完家里面这些繁杂的这些真实的样貌之后呢，但是界限这件事情的建立很重要。因为你会发现当孩子在国中的时候，他知道你对于这个原则其实没有底线，有底线的，而且是不会马虎的时候，那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开始有一种内化，这种内化就是说
自己自律吗？
对，他开始就自律，还有其他面向，比如说我们在管理手机的同时，其实我们不要忽略了孩子也必须要从别的地方找到他的兴趣擅长，或者是你知道就是喜欢或热情哦，
要不然他就没事做了，
对，
他不碰手机，他就待在那，
太难了。对，你看我们为什么不沉迷？我跟你说，我们大人之所以不沉迷，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手机，是我们根本没时间沉迷。
对啊，太多事情要做了，
好不好？你要养活你自己，你要养活你家人，那些每一个责任都切你的人生跟时间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机会沉迷。可是孩子有什么需要养的吗？没有，他连自己的成绩都搞不好都养不起。哦，所以说他的时间就是单纯的一个学生的时候，你如果他生活当中没有其他的选择，那种发自于内心，
他真的太无聊了。
对，那就手机真的是太方便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管理手机是一回事，可是培养孩子的热情、擅长、兴趣或喜好，那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面向。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回到我们前面说的，当他有一丁点觉得自己还不错，好像还可以，好像值得，因为这样还不错，是一个不错的人的时候，好，因为这样可以得到一些其他人的回馈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把时间愿意花在那个地方。好，所以这是两个轴线一起并进的一个过程。但我个人觉得这很辛苦啦，真的就是家长哦，现在要顾到这么多东西，还要赚钱，
太多事情要顾了吧？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不要太要求自己，我们可以做到这两个就很不错，就是有原则，那同时可以接原则，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生气也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好，然后再来就是陪着孩子去找到有机会的话找到他喜欢的尝试，也不错，也很好。对，
啊，
真的真的这样就够好了，这样就真的超好了。
所以这也是大家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去了解的地方。那当然今天的聊的这个内容，我觉得不单纯是针对孩子哦，我觉得很多情况是大人也在想啊，像刚刚讲
啊，
做自己啊，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很在乎网络的评价。其实大 人也是哦，很多大人也无自觉，而觉得这是小孩子才会搞不清楚。我跟你说，很多大人自己都搞不清楚。
真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是一个很爱滑手机的人，你也是很在乎哦，我今天PO的这个照片有没有人按赞的？你也可以多加了解这样的议题，也许你会更用一个更舒服的方式，使用网络，
嗯，
然后去拓展你喜欢的社交，
嗯，
然后过更自由自在，让自己觉得舒服开心的生活。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陈平浩临床心理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平浩老师，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多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放电，已经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幸福就飘过眼前。
我平凡无奇，清醒让我担心，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
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
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
为什么还要时间我把你抱紧，若无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啊，今年的笋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嘞。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